Gay， 你们在找什么？
找性、找爱，
还是找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Gay， 你们在找什么 ？Podcast， 我是 Komi，
我是奶子，
我是 Charles。
好，这一集呢是进入到所谓的派别的最后一个派，叫做犹豫派。那我们在前两集已经分别讨论过浪漫派跟完美派的特质，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犹豫派。那我把标题列为就是关于我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的迷失。那我必须老实说，就是在录音前其实我们三位主持人稍微聊了一下哦，我们后来发现自己目前现在的状况啦，其实都比较不符合一般犹豫派的定义或那个行为表现的特征。乃至有说他是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有，可是现在已经比较不是这样的特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不是要在讲浪漫派或讲完美派的时候，就觉得刚好就是在讲自己。对，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人是犹豫派的话，我想在这一集里面你们应该也会感受到我们在讲的这个系列在讨论的爱情盲点这个部分。那当然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什么是犹豫派。那在最初的就是这三个派别的介绍跟分类，还有如何发现自己是什么派别，那一集我就有提到，所谓的犹豫派是指对自己在爱情的这个议题上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那有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指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列的标题就是我没有准备好，或是他还觉得我还不值得，我还不行去找关系或找男友。那讲到这，我要举两个具体例子哦。首先第一个具体例子是我的客户，她是一个异性恋女生哦。那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她会固定来找我做占星的咨询。那当然其中一个部分讨论的是感情跟关系的议题。不讳言啦，就是她就是所谓的牡丹的女生。那我那时候就跟她讨论她的爱情观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她其实一直有一个状况，就是她的确想要伴侣或男友，可是她好像一直把心力从这个她想要的东西去移到其他，比如说工作，比如说课业，比如说考证照的议题上。她其实没有很直球或正面的去面对说我已经想要去找男友这件事情，毕竟她已经27、28、29岁了这样子。对，我印象蛮深刻，因为我认识他大概4年，所以第二年第三年就我询问他还是处于一个就是没有交往过的经验这样子的状况。那第二个例子呢是我一个圈内的朋友，那这个朋友非常非常有趣，就是他曾经交往过一任，是他自此那一任之后大概就有10多年是处于单身的状态，那中间有一个暧昧的对象但是没有结果。那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人格特质，他称他自己叫准备型的人格，就是他在做很多事情他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他的准备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标准的准备，而是他会去假想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通常都是比较不好的事情，然后等到他能够去排除这些几率的问题后，他才会愿意就完全的准备好，他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发现以他的条件呢，在圈内，在男同志圈内呢，他的条件绝对是很多人要的一个对象，不单单是外貌，包含他的能力，还有包含他的等等的身心的状况，都是应该就是不会有人觉得他是没有想到他单身会这么久这样的状况。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人，或你自己本身或许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身旁有看起来好像还很不错的，对啊，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啊等等的，或亲戚啊，或表哥表姐啊，但是他却一直不主动去找对象，或者是你可能知道有人对他有意思，但是他 却会回避，或者是觉得哦，我可能，比如说他可能说他工作在最近工作很忙，或他家里还有一些议题，所以他选择不去接别人对他释出的好感的这样的球。所以这样的人，他如果不是浪漫派的那种思维，也不是完美派的方式去否决或回避掉恋爱的可能性的话，那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犹豫派，就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那这一类人，他们最常用的话有以下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可以听看看，会不会有听众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他会觉得说，要谈恋爱前，我必须要先减重，我必须要先健身，我必须要先升迁，或者是我要念完研究所，或者是我要等到我工作更稳定之后，我收入要到怎样，我才要谈恋爱或交男友。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类型哦。那讲到这呢，我必须要说一句话哦，谈恋爱没有所谓做好100%的准备再去做的。那这句话也适用在人生的很多面向上。当然，我并不是说准备不重要，准备很重要，但是这里的所谓的准备，它很可能仅适用于就是某一些我们可以具体或是范围比较小的议题上，比如说。我要出国，比如说我要去日本自由行，那事前的准备就当然就很重要啊。你要自由行，你又不是跟团，那当然你做什么东西的行程，甚至备案，可能 A 方案你还要再做 B 方案，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天气的议题等等的，这时候我们就会说准备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在恋爱或者是很多人生，特别是跟关系的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有所谓真正准备好的一天？我举个例子哦。各位听众可以想想看，我们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亲子，大家可以想想看哦。当然，我们大部分听众或许并不是为人父母的人啦。那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们自己的父母，或你周围的，如果你已经三四十岁的，你的同学或朋友已经结婚、已经生小孩的，你可以去想想看，有多少人是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才去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生小孩是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跟一个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分水岭这样子。那我们必须承认，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面，特别是在关系的议题上，它其实都很难，你去真的说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你在生小孩前，或者是你在进入关系前，你不用先做功课。当然要，可是我们今天在谈的犹豫派，它最大的一个盲点或者迷失，就是他一直觉得这样讲好了，他一直用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去回避去做选择和行动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说常常白话说的犹豫不决。那有人会说，那我们既然说它是一个爱情盲点，那犹豫派造成的爱情盲点和问题是什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等待本身，或者是不去行动、不去进入关系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机会成本，它会让你失去学习的机会。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犹豫派的最大的心魔，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他要觉得等到把自己打理到最好的样子，我才能够遇到自己理想的对象。那这样的说法好像是曾耳闻，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谚啦，就是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必须再次强调，这句话它是正确的，但是这句话。通常大部分是适用在一些比较具体的事物，比如说工作，比如说你的事业上，或者是某一些职涯上的成就，你必须要，我们常说嘛，台上十分钟，台下10年功。你那个十分钟的机会，可能是源自于你可能花了很多心力在练习等等。可是关系这件事情，它很难完全套用在所谓的机会是，就是说，请问你要把自己。准备到多好的状态，你才能够进入一段关系？大家懂我的意思吼？就是说，包含最简单的外貌的部分啊，包含有人可能会在意学历啊，包含你的学业啊，包含你的现在的工作的状况啊，对，这些都的确会是影响到你去有没有心力去经营一段关系的原因。可是，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犹豫派，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其实放大了这些，讲直白一点，就是借口这样的理由，去让自己避免自己去进入到一段关系，或去主动的去找男友这件事情。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在我们人生很多重大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的议题上，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才去面对的。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你想想看，我们自己人生走到现在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各位听众可以去想看，你很多我们现在从过去经历到现在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准备好才去面对。对，所以，当谈恋爱这件事情，当你特别是牡丹的人哦，就是犹豫派有一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牡丹，但是他一直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入一段关系的类型的时候。他们其实最大的盲点跟造成的损失就是失去练习的机会。大家要知道，迟迟不行动的这件事情呢，有一句话其实我自己本身蛮认同的啦，就是特别适用在这类型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正确的行动，但是有时候不做选择或不行动，很可能会比做出错误的选择或错误的行动来得更糟糕。就是你不选择或不行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句话适用在犹豫派这件事情，他讲的就是你放弃了去练习的机会。那这个练习的机会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约会跟伴侣关系的技能是需要练习的。大家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以前也遇过，就是我以前在看周围朋友谈恋爱遇到的一些风风雨雨。其实那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说，我以后谈恋爱，我不想要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 有一句话叫做"前车之鉴"嘛。但是我刚刚真的很难，就是 Charles 所说的情绪的风暴。当你真的进入到一个伴侣关系或恋爱关系里面的时候，初学者，你即使已经看到其他朋友的例子，你很可能还是一样会犯下，就是谈恋爱的初学者要会遇到的状况。那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可以去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那种完全没有性经验的圈内人，或是他才刚进入圈内，而且他完全没有性经验的，你会发现哦，虽然有人会吐槽说啊，可以跟处男做爱，或者是可以跟 有人会对，就是处男有就跟处女情节一样，就是会有这种遐想，可是我必须老实说，我自己的。遇过的约炮的例子，就是我发现那个性爱的品质跟互动品质真的不怎么理想。也就是说，如果连性这种东西很生理性或一种身体性的运作这件事情，都需要靠你实际的练习这件事情才能够去精益求精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约会、恋爱或伴侣关系的经营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当你从外面看其他朋友或看书，就知道怎么去经营或怎么去互动的？这有点像是 Charles 在最初的前几集说的，他觉得谈恋爱是一种资格论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犹豫派讲到现在，虽然我自己不是犹豫派的啦，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很偏完美派的，我犹豫派的分数超级低。但我真的觉得，对各位听众来说，如果你有自觉或发现自己是犹豫派的类型，你可以想想看，你所列出的那些，我挂号起来说的那种，就是借口或者是回避的那个理由，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理由？大家可以仔细去想想看。那 Charles，你对于犹豫派有什么想法，或你所观察到的一些你以前遇到的例子？
我觉得犹豫派哈，就是这样说。我觉得犹豫派其实会让我想到，就是以前父母都跟孩子说，你要到大学才能谈恋爱啊。你现在都只是学你读，你就是要读书啊。那你没有，或者老师都会跟学生恐吓说，你只有高中文凭，人家都是大学文凭，你怎么配得上人家？所以你会发，我现在发觉犹豫派其实很多都来自于外面世界对你的一个框架，然后造成你一个恐惧。就觉得说，哦，好像谈恋爱是要门当户对，好像谈恋爱就是要我一定要到大学才能去谈恋爱，所以高中的时候我都不能碰。 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可是现在我已经到大学，可是怎么大学我喜欢那个女生她是硕士的，我有办法比得上配得上她吗？所以我觉得犹豫派跟完美派还有浪漫派来比的话，我觉得犹豫派其实更被现实的社会上的那些框架所绑住，因为会不断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那你要说犹豫派，它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完美派，其实也算会变成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知道说。而且这边有个有趣的点是在于说，如果你说你还没准备好，所以不能去谈恋爱，那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就表示你要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去谈恋爱了吗？你就不工作吗？你就不做其他事情了吗？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中不是只有光是谈恋爱而已啊，我们还是要去工作赚钱或干嘛之类的啊。所以等于是说，犹豫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以为他就把谈恋爱当然也是一种工作在做，或是也是一种事情在处理了。就变成就是说，好像我都要，就很像工作一样嘛。哦，我们要考到，我们要去那间很有名的公司上班，我们必须要有硕士毕业，有文凭，然后我们必须要在哪里磨练，有经验，他们才要我们。很像那个一人力行上面打开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变成是你也把爱情这件事情想成是一份工作的面试在做处理了。所以等于是说我一定要先怎样怎样怎样，我一定要先怎样。可是我现在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你今天拿学术上的文凭，你今天拿。身体的资本或什么，然后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拿来面试爱情这份工作，可是这很吊诡，因为爱情里面它不是只有它文凭会看，可是问题是，身材会看，脸蛋会看，可是其实我听了我们那么多集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爱情最关键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就好了，是你们在一起之后的后续你们之间的互相的拉扯，情绪的拉扯之中，就像刚才 Coco 米说的，这需要去练习的啊，那这个东西是。课本上没有教的，你去看那些恋爱手册或是网红讲恋爱的东西，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变成是你必须要自己亲自走这一招。因为爱情这种东西非常麻烦，是他们有工具，他有工具书可以看，可是看了之后不代表你们可以按照那个工具书上讲的那些经验来做拆解。所以等于是说，你拿了很多的东西要去面试，等于是说你拿了很多东西去面试。面试爱情，或是说面试你要来找你，或是你要跟这个人搞暧昧的状况的时候，面试这个对方，到底是对方在面试你，还是你在面试对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刚才听 Komi 这样阐述犹豫派，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恐惧，就是我不够好。完美派是觉得对方不够好，但是我觉得犹豫派是我会觉得我不够好，会变成这种状况。可是其实。说到底，跟很多人暧昧过人，或是很多谈恋爱人都一样，就是其实好像爱情没有一定的形状啊。我们最常会开玩笑说：“哈哈，你怎么另外一半长那样子？”可是问题是，这也说明了爱情伟大的地方在于说，它没有一套完整的规则让每个人去玩。所以其实到底那个好，自己好，到底要好到哪里去？其实如果问那些犹豫派的人讲说：“那你要怎样才会谈恋爱呢？”他可能就说：“他就开始去想说，他哪些物质上的条件没有满足，可是很吊诡嘛。你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才要去谈恋爱呢？可是爱情的东西是情绪、心情上的东西，可是到底跟物质上有多大关系？那其实关联度没有很高。可是你想的永远都是什么？存款有多少？房子买了没？车子有没有了？才有办法。可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以前，就是现实生活中讲的嘛，男生要有房有车才能讨老婆啊。哦，你现在才是高中生，你谈什么恋爱之类的？我觉得它其实来自于社会上一个洗脑，就这样子。这是我对犹豫派的想法。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犹豫派最大的爱情盲点跟迷失在于是，他所说的那些理由，或者斜杠，或者说是借口，是因为那些东西根本都不构成恋爱跟伴侣关系最核心的要件。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举个例子，我刚刚举一个借口，就是说，哦，因为我现在工作很忙，或我要升迁这件，或者是我要等到我。毕业这件事情，拿到学历之后，我再来谈恋爱，这理由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正当。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如果听到有人这样说，就是哦，我要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怎样，我才要谈恋爱，这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合理，好像哦，对，我要把所有心力都放在就是拿到学位，或者是我要升迁要，等等的这样的理由。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想哦。 哦，我们拿自己，如果你自己的恋爱经验或你交往经验很长，或者是拿你自己的父母来说好了，或你周围的朋友好了，他们结，你想想看，你父母结婚那么多年，可能从认识，假设他们是自由恋爱的话，认识也可能也多年，然后结婚，然后到生小孩，到现在都把你都二三十岁了这样子，他在这几。数十年来，他都还是处于在一个经营伴侣关系的状态。可是，请问，在他人生的二三十年当中，他是不是人生起起伏伏，发生了很多不论是好事或坏事的事情？可是，他的伴侣关系都还是要持续性的去经营。大家懂我的意思哦？就是，就像刚刚 Charles 说的，你不可能把恋爱当做是一个面试、一个工作或一个学位。去说哦，我现在接下来的阶段，我就要全力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可是谈恋爱、伴侣关系这件事情，它重点是你交往之后的后续的那个维持，或者是后续的互动这件事情。可是这不代表你的人生其他面向不会跟着与时俱进。你可能会这段期间可能会面对到原生家庭，你可能父母罹患癌症，可能过世。或者是你会遇到你家的宠物过世，或者是你会遇到就是你工作上、职涯上遇到困境，不如当然我举好像都是不好的，或遇到很好的事情，anyway 这样子，可是这些都会是在你这个伴侣关系的时间轴线上是一体的。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恋爱这件事情，它应该是被视为一个整体性，就跟我们的男同志身份一样。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这个特殊性的身份把它独立出来，但是如果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同事这个身份，它就是整合在你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一个整体性的里面。大家懂我的意思哦，就是说，恋爱这件事情基于你的人生生活的各个面向，就好比是你是一个男同事这件事情，它也是贯穿了你生活中，比如说在职场，比如说在学业。比如说在原生家庭，比如说在朋友这件事情，你说男同志这身份不会影响到这些面相吗？或许你会说他可能跟职涯或职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他还是附在你我之所以是我的这个人身上被带入到这个职涯的场域当中，所以恋爱的伴侣关系它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是他不会因为你。比如说，我决定我要再继续深造，我要出国留学，这样子就因此要把这个东西停掉。大家懂我的意思哦？就是举个例子哦，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些人分手，或者是他不谈恋爱理由是因为，我可能会搬回家，我可能因为我现在可能在大三、大四，我可能毕业之后我就要回去了，或者是我之后可能要准备出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是因为被这样的理由分手或提分手或被分手的 但是大家去想哦，我们有没有听过很多一样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是个女生，她跟她男友就是，她已经在毕业之后在公司工作，然后因为她的工作能力很好。所以被上司外派到，就是在美国的分公司要去工，去外派这样子。那她在外派之前，刚好认识了她的男友，现在已经是老公了啦。所以她在那一年当中，她其实一直在迟疑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男生，就是进入到一个确定的一个伴侣关系？但是他们最后讨论，最后她。这个男生就是她男友，其实他给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就是说哦，鼓励她就向外，所以她才确定这段关系。所以他们其实实际见面的互动的关系的比例没有那么长，他就已经飞到美国了。可是，一直到他们最后，当然最后他们就外派之后回来，几年之后回来，然后就之后关系不错，然后叫结婚，到现在这个状况，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举这个例子是算是反过来去指说，犹豫派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指说，哦，我因为我现在人生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准备升迁，我要准备学业，我要出国留学等等，所以我要把恋爱或找男友这件事情推迟。这个理由听起来非常非常合理，可是从我刚刚举的那个客户的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其实并不违背的。因为如果各位去观察那些谈恋爱，有一些远距离恋爱，或者是他们遇到人生生涯遇到一些重大挑战的人，他们都还是在比如说人生的谷底的阶段，可能我指的不是在感情的谷底，是在其他类型的谷底，他还是遇到了可能他未来的老公或是老婆这样子。所以 我想讲的是说，恋爱或找男友或伴侣关系这件事情，它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状况，而不是被切割成一个片段，是说哦，我在比如说25到28岁就认真谈恋爱，然后之后的我就要去处理其他的议题。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去思考。对，那我不知道讲到现在，乃至有没有什么关于犹豫派的想要分享或你的见解？
我觉得犹豫派就像你们刚刚两位主持人所说的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我蛮认同你们所讲的。然后我自己其实本身自己也不是去偏向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我有那么一点，就是那个过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够好，不够有办法去得到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在什么情况下过了什么样的阶段，或是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呢？我才值得拥有关系，拥有爱情这样子。那可是呢，我觉得你们刚刚两个已经把这个心路历程讲得很多，而且我觉得也很完整，我就不再赘述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要补充犹豫派的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当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事情。那有些时候你可能不见得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是这样子的，你有这样子的感受，你会这样子的犹豫。有些人可能像邝国明讲的，在出社会前都没有谈过恋爱，或者说在稍微年纪到了20-30岁的时候，也没有谈过恋爱的经验。这样，那可能他们心中有他们自己跨不过去，或是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到的状况。我觉得犹豫派在有一些人身上可能不完全是如此。例如说，他可能到了50、50、60岁，或是到了年纪比较稍长的时候，他可能在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定型了。他没有办法再去接受他生活的改变，或是说他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是好的。那可是他其实可能也很渴望关系，只是在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他没有办法再去接受新的关系，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再改变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而这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他是变成某一种程度的犹豫派，因为生活已经定型，或是他觉得很多时候他已经状态都很明确了。或者是很多时候，他经历过很多事情，那他对于感情关系的想象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而目前现阶段为止，可能没有很适合的人出现，或者说，即便有适合的人出现，他可能也很难再改变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犹豫派本身。那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甚至这样子的拍拖对象，因为自身的经验，然后没有办法再往下继续下去。那如果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例子不光光只是在年纪稍长的人，甚至是在年轻的朋友也有可能会出现。例如说，在你的年轻的时候，你的经验，或甚至是来自你的童年，或甚至来自你过往的关系中，有一些状态出现的时候呢，它也不一定说它一定是个伤害，但它有可能是一些原因或是一些状态，导致他没有办法再去进入新的关系，或是。在他心中的那个要进入关系的状态就会被提拉高很多，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过去的经验去让自己感觉好像自己不够好，或自己没有办法的这个状况也会进入到像是犹豫派这个过程哦。所以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本身不是，是我听别人经验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是在跟别人拍拖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进入关系，当然废话。那对方其实他跟我聊完之后，或是我们拍拖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也很想进入关系，可是呢，他告诉我是他没有办法进入关系。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就如果我们两个都想，那为什么不行？这样还是有什么其他不可抗的因素吗？这样，那他给我的一些理由是，因为他跟他的前男友在相处的时候，或是分开的时候，状况分得很不好。那件事情让他造成觉得。他好像，不值得，也不是说不值得，就是他好像没有好到可以再拥有新的关系。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我觉得你不错啊，废话，我当然会 当下这样会告诉他，因为我也喜欢他嘛。可是呢，他就是他一直告诉我，他可以理解，他也谢谢我的喜欢。然后我们可能只能仅限于，例如说性的关系，或者说约会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情感关系中本身的那个状态，因为过去的经验让他感受到，当他进入情感关系的时候，可能那个关系会变得很紧绷。而那个紧绷的状态是他不想要再经历第二次，或是说他目前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个紧绷的关系，这样子。然后我就理解到说，哦，OK，那但是我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也知道说，哦，不是我的问题，我不是应该说不是我的问题，我也理解到说，哦，不是我不够好，然后他不喜欢我，而是在我们都喜欢对方，可是他的心态上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跟我进入关系，没有办法答应一个承诺，或是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接受一个亲密的感觉，这种亲密可能更胜于炮友，更胜于一般的朋友，那就是变情人这样。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亲密，因为过往的经验让他想到亲密这件事情引来的是压力，所以亲密引来压力，而这个压力变成他会没有办法去生活，或是没有办法消化这个压力，因此他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进入亲密关系的。而这个，但是他又渴望亲密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上，如果你心理中有这样子的矛盾心理产生的时候，也许你有可能就目前处在这个状况，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可以去想一下，他是什么是重要的，或是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子强烈的拉扯或强烈的对比，因为他一定有原因。而这个原因可能来自于过往的经验，跟来自过往的生活，或来自过往一些事情，它不见得一定是跟过往的伴侣关系，那很有可能是跟过往的，例如说家人关系，或是朋友关系，或是任何的一种亲密关系，甚至有时候小到像是跟宠物的关系，也不是小到，就有时候可能甚至是跟宠物的关系，那或是更多时候是跟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关系，例如说你自己的想法，或是像刚刚 Coco 米跟 Charles 所谈到的，跟你自己的状态的关系，我觉得我应该要什么样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或是我才能够值得拥有爱情，或是我才可以进入亲密关系，因为我才觉得我才足够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原因，它可能会让现阶段你觉得，我其实需要关系，可是我不能进去。的那个状态，它其实是累积的，那有可能是一些状态的产生。所以我这样想起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派别自己都有我们自身中的需要去跨过的那个门那个坎。所以我觉得在犹豫派中，我观察到的是这个样子。那这是我自己这段时间，或是说过去。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去想我之前的经验所得到的一个想法，这样，
好，我觉得要给犹豫派，如果有听众自觉自己是犹豫派的人的话，那一定会有人问那个解方是什么？他的解方其实蛮简单的，就是 just do it，就是你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期限，一个最低的期限说，就是我要开始行动，去确定我要开始去找关系，而不是用各式的理由去拖延自己去。找对象的这样子的，你说行动这样子，对，因为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人生有太多的事项，除了恋爱之外的事项的起伏，在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是宠物等等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该说不应该嘛，就是说不能够成为去你回避，比如说 去回避你去人渴望关系，就是伴侣关系这件事情啦。对，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如果你现在人生遇到低潮，或者比如说你刚失业，或者是你父母亲刚罹患重大疾病，我们说哦不行，这个时刻你还是要积极的去找男友，不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事物它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那 如果你是所谓的犹豫派，那就代表是说你其实一直都在找各种理由去推迟自己去行动。那这种推迟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说你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我刚刚有提到，准备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在人生的行走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迷失啊，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确定什么时候是我完全准备好这件事。对，
对，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哦，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或我 will prepare，就面对人生所有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嘛。我们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能准备好？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可能年纪都是三四十，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哦，我们准备好面对你说未来人生的生老病死。甚至是，如果我们今年已经70、80、80、90，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准备好面对所有的事情，连这些重大点都没有办法说我们已经事情准备好，那何况是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可能处处发生的事情。
我再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如果是男同志的话，你想想看，当你意识到确定自己是男同志的时候，你有心理准备好说我的人生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以男同志的身份去过我的人生吗？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以性行为10的性行为来说，你有
真的，
假设你是
你
零
说，
号的话，你觉得你第一次10的行为，你真的
没
有做
错
好零
啊，
号的所有的准备吗？就是所有的心理跟生理上的准备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做中学学中做的。我必须说，这真的就是
没
这样，没有所
错，
谓真的准备好才去做。嗯。
我觉得我第一次都没有办法好好准备。你说后面有没有准备？有啦，但是你说真的到好好准备，真的很难，因为很多时候现场真的是。不同的状况会发生。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在讲犹豫派，并不是说否定“准备”这两个字哦，而是说回到犹豫派的那个爱情盲点跟迷失，是他们把准备或还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去暂缓或推迟，他当做他自己不行动或不接受别人邀约的一个理由。那我觉得就是，而他们这样子的做，最大的损失就是造成。就是那个机会成本，就是失去了学习跟练习的机会。对，好，那最后 Charles 在这一集或关于犹豫派的讨论，最后有什么想跟听众分享的吗？
我觉得其实犹豫派的状况看起来似乎好像是跟自己的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条件有关。可是有时候我必须要想，我刚才在想的一件事情是，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当你觉得你完成了这个学业，或是爬到那个公司的某个职位上面，或是当你月入年薪百万的时候，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这样子在择偶的条件上。你的眼光是不是也开始又会产生改变？就是我觉得它就有点变相，就变成一个完美派的状况。哎，就是你讲白一点就是好，如果你今天为你读到博士了，你爬到一个教授的位置了，那你挑伴侣的那个择偶条件会是一个大学的吗？就是有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因为毕竟你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说你会有不同的眼界，所以等于是说，你虽然对自己是犹豫派，可是其实到最后你在挑伴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完美派状况，就是因为毕竟你说门当户对不可能完全嘛，我觉得还是或多或少有参考价值，因为毕竟当我们在精进自己的时候，在公路上往上爬的时候，你的那个想法、价值观都会随着这个过程、事情的过程当中而有所改变。但是问题是，你变的是你的择偶条件会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那这个变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都还没有，就像 Komi 讲了啊，我们谈恋爱其实它是一个带状的，它不是一个片状的状况。爱情它是一个带状的这样子，就变成是好像，因为我很看重的是爱情当中两个人的成长。可是变成这个状况，就是犹豫派的状况，就是变成说，他好像就觉得说，我要自我成长到这个状况，我再去找那一个人。可是那一个人的状况如果没有不足以匹配到你的条件的时候，会不会你又不要了？你又再去找下一个？但当你要去演，因为我们人莫名其妙都会把自己挑人的眼光会拉高，门槛会设高。 所以就变成是我现在70分了，我又去找80分了。那我现在犹豫派，我现在觉得我70分不够，我要拉到80分。好，你拉到80分之后，你又想要再去找90分的，那你这样子没完没了啊，就真的是没有没完没了的状况。那这样就变成就是说，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到两人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就变成是你永远都在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你然后做，而且是你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有谁肯定你？就变一个状况。其实我觉得爱情最有趣的是，两个人在互相在成长过程中，你看到彼此对方的成长，他也看到你的成长，而互相给予鼓励。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亲密关系最加深、最好的状况。所以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其实犹豫派到后面有时候可能会对别人的眼光变完美派的状况。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要这样讲，就是我觉得你这样讲完之后，我觉得他两者是不是都是，不会说相辅相成了，就是说他两者好像就是一线之隔而已。落在那个情况之下的话，但是，我也觉得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对内心自己自我的那一种的要求，或是对自己的那一种，担心自己不够好，不够完美。的事情会不会去让我们改变我们对看世界的角度，或是我们在择偶条件？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是不是看到别人会觉得，诶，这个人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这样？我不确定。然后，但我也认同 Charles 说的，就当你自己在这方面，你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好，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变成，才能得到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有价值的？的时候，也要小心去判断，你自己在看对象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自身这种感觉加注在对方身上，这不是说你故意的或你刻意的，而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因为我们怎么对自己要求，虽然我们觉得会说，哦，对对方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在意这么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时候会不小心潜移默化变成是我们看别人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人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没有好或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我们能够自己去想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会在择偶这件事上的时候呢，那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思考说，其实看到他们的面相，应该要以他们为独立个体去看，而不是只是依照我们自己去评断他的这个角度，应该要以对方的是一个独立个体去思考这件事。这件事情也会同时发生在如果你已经交往，如果你已经有伴侣关系中的时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也会是适合的。
好，这一集最后呢，我想要举一个时事的例子来去回应，就是关于犹豫派的一个盲点哦。我们刚刚提到犹豫派有个盲点，就是我还没准备好，或者是我人生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所以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找男友或找女友这样子。就在我录音的当天，这一天的前一两天吧。新闻就是体育新闻播报，就是很知名的日本的一个棒球选手大谷翔平，就是他有发表记者会，反正就是公告他已经登记结婚了。那只有那一两天都是头条，就是大家都很 shock，很好奇那个女生到底是谁。那大谷翔平只跟记者说，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日本女性，然后他们已经认识了大概好像有3年还是4年。那后来才就是有登记，就是有结婚这样子，对，所以我拿大谷翔平的例子去指，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然后他的训练，他的人生几乎就是非常明显，就是他为了棒球这个东西，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那他又远在美国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他有提到说，他跟他的妻子那时候还是女友的时候，就是分隔两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哦，一个为自己的人生事业投注这么多心力的一个职业的棒球选手，他也还是在他刚好大谷翔平发光发热也是这几年内的事情，也还是有在一个你可以说有在经营伴侣关系的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么 那么大家可以去反思，如果你用学业。用学历，或者是用我现在事业心这些事情来去回应，说我没办法去进入一段关系或找男友的话，大家可以去反思这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我常说是一个说法上的漏洞？以大谷翔平为例啦，对，那我最后举这个例子是想，就是请各位犹豫派的听众可以去想想看，是不是类似的状况？对，OK，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已经把三个派别都讲完，那。我最后还是再次强调，就是分类这个概念，它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方便大家比较容易去找到你的问题的一个，算是一种分析跟解析的一个方式。但或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每个人很可能在不是只有单一选项，你可能是两个甚至是三个都有或混杂的一个状况哦。那我希望这三集都能够帮助各位听众，还是回到那件，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盲点。那意识到这个盲点的同时，这不是代表说你这个倾向是错的，只是说我们人都有或多或少都会在爱情上有这样的特质。但是意识到这件事情会帮助你未来，如果你是单身，你要找男友这件事情的话，去意识到说原来我这个倾向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限缩或者是会让我看不见我在寻找男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